一周听一本有声书节目要改名字咯，新的节目名称叫做声音笔记，喜爱一周听一本有声书的朋友们请持续锁定声音笔记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西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人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，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我刀枪不入，从街头乳蛇到海豹突击队，掌控心智力抗万难的奇迹。听到我刀枪不入这本书的书名时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威？事实上，作者大卫·戈金斯确实也很厉害，他被称为地表最强男人。我刀枪不入这本书是他的自传，一出版就攻占各大排行榜，光是在美国累积销售就超过了500万册。当我为了有声书的制作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，马上就能够理解这本书为什么畅销，甚至引发了戈金斯旋风。我们常常听说过一句话，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上，可是啊，我想大家也都认同，所谓的起跑点其实和每个人的出生环境有关。在家庭功能健全的环境下长大的小孩，起跑的路途终究还是相对顺利一些。而这本书的作者大卫·戈金斯其实一出生就拿到了一手烂牌。他出生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，在学校里也经常遭到种族歧视跟霸凌，他的学业成绩不佳，人生也没什么梦想，只能用夸张的打扮和满口脏话隐藏自己的软弱。好不容易他找到一个想做的事情了，就是成为空降救援部队的队员，可是却因为天生不擅长水下活动，最后只能半途而废。从此日复一日做着单调无聊的清洁工作，而且还自暴自弃，用垃圾食物喂食自己，让自己的体重飙升到136公斤。就在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戈金斯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特种山栖部队海豹突击队的招募广告，这个广告把他打醒了。戈金斯告诉自己，他不只要成为海豹部队的一份子，他还要成为这群精英里面的第一名。于是挑战开始了，为了报考海豹部队，戈金斯努力读书减重，最后终于获得受训的资格。他历经了无数次的失温、溺水、饥饿，身体承受仿佛酷刑般的磨练，终于挑战成功，成为海豹部队的一员。不过这项成就对戈金斯来说远远不够，他持续鞭策着自己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戈金斯认为，当我们说自己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，其实往往只发挥了40%的能力，但是只要我们再坚持下去，就能挖掘出不为人知的60%潜力。所以他拒绝放弃，就算跑马拉松跑到脚踝骨折，为了挑战引体向上的世界纪录，就算练到横纹肌溶解也不轻易罢休。一次没有成功就尝试第二次，直到突破极限，然后继续迎接下一个更困难的挑战。我觉得这种不断突破极限的精神就是戈金斯内在能量的来源。而我们在进行我刀枪不入有声书的录制工作时，为了呼应戈金斯文字里强大的力量跟气势，静好听主播张新哲卯足全力，以充满能量的口吻诠释这本超过19万字的作品。录音的过程中，我和新哲 还有录音师彦辰，都以歌金斯的话语勉励彼此。甚至直到现在，每当我想偷懒或耍赖，耳边都会响起新哲化身为歌金斯的激励，推动我突破现状，继续当个硬汉。虽然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其实很难像歌金斯一样，就算是骨折或肾衰竭仍然持续锻炼肉体，可是啊，这本书所要告诉大家的其实是，如果我们总是用我做不到为借口为自己开脱，那就永远不可能改变人生。唯有放下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限制，勇于挑战所有不可能，我们才有机会进步和完成梦想。而这样的信念放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成立的。就如同歌金斯所说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更了不起的人。期待这本有声书能成为每一位听众的火种，陪伴你推翻外人与自己内心的种种质疑，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张新哲所诠释的《我刀枪不入》。
我刀枪不入，从街头卤蛇到海豹突击队，掌控心智力抗万难的奇迹。作者大卫·戈金斯，朗读者张新哲，出版社方志出版，静好听录制。在海豹部队的招募广告中找到答案。开始能掌控自己命运的那个早上，一开始和其他早晨没两样。时钟显示早上7点整时，我在清洁公司的轮班工作结束了，去连锁餐厅牛排与奶昔的德莱素买了一大杯巧克力奶昔。下一站是 7-11 便利商店，买了一盒 Hostess 牌的迷你巧克力甜甜圈。我在开车45分钟回家的路上，把这些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下肚，返回位于印第安纳州卡梅尔市一座美丽高尔夫球场旁的漂亮公寓。我跟妻子帕姆还有他的女儿一起住在这里。还记得必胜客事件吗？我娶了那个女孩，她爸爸叫我黑鬼，我娶了她的女儿，这说明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其实负担不起那样的生活，帕姆甚至没在工作，但在那些卡债缠身的日子里，一切都是乱七八糟。我在高速公路上以超过110公里的时速行驶，边摄取糖分边听本地的经典摇滚电台。这时音响传来极静之声，塞门与葛芬科的歌词犹如真理般回荡。极静之声的第一句歌词，Hello, 黑暗，我的老朋友。黑暗确实是朋友。我在黑暗中工作，对朋友和陌生人隐藏真实的自我。没有人会相信我当时多么麻木和害怕，因为我看起来像一头没人敢招惹的野兽。但我的脑袋不正常，灵魂被太多的创伤和失败压垮。我有大把的借口让自己当个卤蛇，而我确实也把他们全部用上了。我的人生正在分崩离析，而帕姆应对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逃离现场。他的父母仍然住在只有110公里外的巴西镇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分开来住。我在早上8点左右下班回到家，刚进门电话就响了，我妈打来的，她知道我的作息。
过来吃你的早餐，
他说。我的早餐是吃到饱的分量，很少有人能一次吃完。想象一下，8个肉桂卷，6颗炒鸡蛋，半磅培根，还有2碗脆米麦片。别忘了， 我才刚刚横扫了一盒甜甜圈和一杯巧克力奶昔。我根本不必回应，他知道我一定会去。食物是我首选的毒药，我总能将最后一点碎屑都吸干净。我挂了电话，打开电视，跺着脚走过走廊去淋浴间，在那里能听到电视上的旁白透过蒸汽传来。我听见了片段。海军海豹部队，世上最强悍。我在腰上裹了一条浴巾冲回客厅，我太大只了，浴巾几乎盖不住我的肥屁股，但我坐在沙发上30分钟一动不动。电视上的节目描述海豹部队基础水下爆破训练 BUTS 的第224训练班如何通过地狱周，这是军队中体力要求最高、训练最艰巨的一系列任务。我看着那些男人汗流浃背，痛苦地穿过泥泞的障碍道，在柔软的沙滩上高举圆木奔跑，在冰冷的海浪中瑟瑟发抖。我的头皮冒出了汗珠，看到其中一些看起来很强壮的人敲钟退出时，我整个人坐在沙发的边缘，轻身向前。放弃是合理的。刚加入 BUTS 的人只有1/3能熬过地狱周，而在我接受空降救援训练的时候，不记得自己有像那些人看起来那么痛苦。他们浑身布满肿胀处和擦伤，睡眠不足，而且已经站不稳了。我却很嫉妒他们。越看下去，就越确定那些苦难当中埋藏着答案，我需要的答案。镜头不止一次扫过冒着泡沫的浩瀚大海，每看一次都觉得自己很可悲。海豹部队跟我是天壤之别，他们有着骄傲、尊严，以及那种在烈火中被打趴在地，但一次又一次爬起来继续奋战的卓越。他们是你所能想象到最坚硬、最锋利的剑的化身。他们寻求铸剑之火，承受无比漫长的千锤百炼，直到变得无所畏惧，而且削铁如泥。他们不只是有动力，而是奋发图强。电视上的节目以毕业典礼收尾，22名穿着白色军礼服的骄傲男子并肩站着，然后镜头特写他们的指挥官。他说，在一个以平庸为标准的社会中，人们会强烈地痴迷于那些厌恶平庸、拒绝用传统标准来定义自己，并寻求超越一般人所认定人类能耐的人。而这正是 BUTS 要找的人。这种男子汉会尽其所能找出办法来完成每一项任务，会随机应变，并克服任何障碍。在那一刻，我觉得指挥官好像是冲着我说话。但节目结束后，我走回浴室，对着镜子低头看着自己。我看起来完全就像体重136公斤的人，就是老家那些仇视黑人的人，他们嘴里的废物。没受过教育，没有现实世界的技能，零纪律，前途堪忧。如果我能达到平庸的程度，对我来说已经是重大的提升。我就像在人生这个桶子的底部，沉在渣滓之中。但我在其中浮沉许久之后，第一次清醒了。早餐时，我几乎没和妈妈说话，而且只吃了一半的分量，因为满脑子想着我没完成的事情。我原本一直想加入精锐的特种部队，而在这一身肥肉和层层失败的背后，这个心愿依然存在。现在他又恢复了生机，多亏了一个幸运看到的电视节目，那个节目持续对我产生作用，就像病毒在细胞间移动般接管了一切。这成了我无法摆脱的痴迷，几乎有3个星期，每天早上下班后，我都会打电话给值班的海军招募员，跟他们说我的故事。我打给了全国各地的办公室，说我愿意搬家，只要他们能让我接受海豹部队训练，而每个人都拒绝了我。 大多数都对以前服役过的人不感兴趣。本地一个招募办公室对我感兴趣，想亲自见我，但我到达那里时，他们当着我的面捧腹大笑。我实在太肥了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另一个患有妄想症的冒牌货。离开时，我也确实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。在打给所有能找到的招募办公室后，我拨通了本地海军预备役部队的电话，并第一次与史蒂文·沙乔军事通话。沙乔曾在米拉马海军航空站担任电工和教官，与多个 F-14 中队一起工作了八年，后来加入圣地牙哥的招聘人员，那里就是海豹部队训练的地点。他夜以继日的工作迅速晋升，他是因为升官而搬来印第安纳波利斯，也为了能在玉米田中寻找到海军新兵。我打电话过去时，他才在那里工作了十天。如果当时是其他人接听，你大概就不会听到这本书了。凭着狗屎运和顽固的坚持，我找到了海军最优秀的招募员之一。他最喜欢的任务是找出钻石原石。像我这样服过役，想重新入伍，并希望能进特种部队的人。我们第一次的通话并没有很久，他说可以帮我，我应该亲自去见他。这句台词听起来很眼熟。我抓起钥匙，直接开车去他的办公室，但并没有抱太大希望。半小时后抵达时，他已经在与 Butts 管理部门通电话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